马太福音25:14-30。天国又好比下面是，有一个人要出外旅行，叫仆人来把产业交给他们，他按照他们的财账，一个给了5000块，一个给了2000，一个给了1000，然后动身走了。赚5000块钱的立刻出去生意，也赚了5000。同样那领2000块钱的也赚了2000，可是那领1000块出去，在地上挖了一个洞，把主人的钱埋起来。过了许久，那几个仆人的主人回来跟他们结账，那领5000块钱的进来，带来了另外的5000，说：“主人，你给我5000块钱，你看我又赚了5000。”主人说：“你是又好又可靠的仆人，你在小数目上可靠，我要委托你监管大数目，进来跟我一同欢乐吧。”那领2000块钱的进来，说：“主人，你给我2000块钱，你看我又赚了2000。”主人说：“很好，又好又可靠的人，你在小数目上可靠，我要委托监管大数目，进来跟我一同欢乐吧。”这时候那领1000块钱的仆人也进来，说：“主人，我知道你是个严厉的人，你在没有栽种的地方也要收割，没有撒种的地方也要收据，我心里怕，所以把你的钱埋在地下，请看，这钱就在这里。”他的主人说：“你这又懒的仆人，你既然知道我在没有栽种的地方也要收割，没有撒种的地方也要收据，你就该把我的钱存入银行，等我时候可以连本带利一起收回。你们把他的钱带来给那个有10000块钱的，因为那已经有的要给他更多，让他丰富有余，而那有的连他所有的一点也要走走。”这个无用的仆人把他赶到外面的黑暗里去，在那里他要哀哭切齿，咬牙切齿。以上，今天本堂蔡牧师所传讲的信息是管家系列五财账。
大家早，很高兴你们平安的到礼拜堂来。今天早上台风很大，那我昨天高政府不会高雄，就问了，如果台风很大的时候怎么办？就还是不管怎么样继续敬拜，还是我们要照那个政府宣布的，如果说停止什么，我们也是这样。我告诉你说，对我的印象从来没有发生过。我想想，当年我们上班时候，政府不会宣布停止，还是这样的。至少可是大家来的，我们来是一起来敬拜上帝。今天要讲的是财干的问题哈。神给我们很多很多恩典，那我们从生命从时间讲到才干，你如果没有能力，你就算有时间你也做不了什么事情，对不对？也不能好好的为神来服侍。所以我想才干是很重要，那这两个人当然好在通过才干了，他们弄得很好。那这个才干呢，在我找圣经当中呢，最接近的是这个中文没有翻出来，中文叫做5000、2000、1000。那其实如果你看英文，它叫做5个他连者哈。他连者刚好是我们中文的才干，我是从这个，所以就今天的讲到有一点是应用解经哈。如果你去查字典哈 ，talent show 那个 talent 就是才干，可是，在以色列 talent 是一个不是才干，他们用的是那个重量或是钱币。然后今天用钱币来讲的话，去查了很多，到底一个他连者是多少了？是一点点吗？还是一大堆？查出来结果好像很多很多哈。那这是我能够查到的，这是银的这颗的这是金的这颗的这是。那么一个他连者呢，如果用银的来讲，他说有3000，那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，那时候一个资料说是6000，所以可能可见在这边有很多不同齁，但是算千的是没有错了。 一个哈连德等于三千银的社科人啊，如果是金的话更多了哈。他们说，如果是金的话，一个哈连德的话是五万个金的社科人。那算算就是说，当时一个金的社科人值今天如果台币或是美金多少钱啊？他们算来算去呢，就差不多是15年的工资，15到20年的工资。那这样一算就不得了，一个哈连德是一个人的15年的工资。那你这样就有一个大概的数目，知道说这是很多，不是很少。我常常听见很多人说：“牧师啊，上帝给我的只有一千的，我没有那个五千的哈。”那个意思就是说啊，那个不够意思啊，一点点而已啊。即使一个哈连德，或是我们之中讲的一千，有没有一千两的，那个是很多的，那是15年的工资。主人是把很大的那个财富交给这个仆人哦，很大的资源。那我们今天讲哈连德是以。这个事的现在的意思来讲，就是我们的才干。神怎么把才干给我们？他经过什么管道把才干给我们？第一个当然是我们的 DNA 了哈。是父母生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有一些天生下来的，我们叫做气质，英文叫 temperament， 就有的。有一些人生下来音乐的感觉就很好，有一些人听下来就是五音不全，他没有办法分辨。有人生下来就对颜色很敏感，对美术就很有天分。有的人犯了，他是色盲，他生下来颜色不清楚，那就是色彩错的。所以我们的才干大家都不同，有的人生下来就很安静，很喜欢听人家讲话；有的人就是很喜欢讲话，所以他表达的能力就很高。那这个都不一样。那我们从圣经看到一个，就是摩西呢，生下来就是还有叫做爪子高吧，我不讲了哈，他就不会讲话。经文是写说左口笨舌啦，所以当上帝跟摩西说：“你去救，你去跟法老王说，让我的百姓出来救他们出来。”摩西说：“你有没有高头啊？我父母把我生下来就不会讲话，你让我去跟法老王讲，这个不对吧？”其实摩西那时候已经很会讲话，他会跟上帝说：“对路，他是从哪里来？他是从埃及学来的，你知道吗？”所以摩西的口才天生是没有口才。可是后来他有训练，那这个就是我们后天的训练。你先天再好，如果没有加上学习那个恩赐，那个才干也不会发挥出来。所以像这个小女孩子，可能有手的技巧，可是阿嬷要教她怎么样编织毛线，她才会。所以这是后天的学习也有发挥的。刚才我不是讲说摩西是左口笨舌吗？可是使徒行传说他才不是。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，说话行事都有才能，所以他即使是有一点本钱不是完全没有，只是生下来可能比较慢，讲话比较慢还是怎么样。后来他学了埃及的所有的说话行事，那就讲话和一个恩赐才干来讲的话，你说那个彼得他们在五旬节的时候，那个圣灵降临，本来不会讲墨西哥话的，突然就讲墨西哥话，这个就很特别啦。这个是很特别的才干，我们叫做圣灵的恩赐，不是吗？那就是我们说一个人要表达自己，有这么样三个不一样的来源哦。他们按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，这是一个。那当然，下个礼拜我会讲到底这个跟一般的才干有什么不同哦。这个我们下个礼拜再讲。这个礼拜我们讲一般的才干，那这个也是神。给我们的，当我们成为基督徒又成的时候，给我们一些我们本来不会的能力，那这个我们叫圣灵的恩赐。好，那刚才已经稍微讲到才干是有一个过程的，是一个过程的。那第一个你要知道你有才干，那这个我们的找这种人呢，我们叫做星探，对，他们在路上没事看，一直看这个有没有表演天才，有啊，就跟他你要不要来试镜？试镜好的话，他可能就是一个明日之星的开始，对不对？所以所有的才干都需要有人什么试货，有人能够发现你有这个才干。摩西呢，在那个焚烧的荆棘那里面，他也有一些经验哈。那上帝不是跟他说他去把以色列人救出来吗？他不是跟他说我口才不好啊？耶和华跟他说什么？你手里有什么？耶和华跟他这样问吗？你手里是什么？你口才不好，你手里跟什么？他已经丢在地上了，这一根是什么？是杖啊。所以神他问我们说：“你手里有什么？”你说我什么都没有。神说：“你手里有什么？”你什么呢？只是一根拐杖。神说：“我就用那一根。”你把它拿到法老面前， 你把它丢到地上，它变成蛇，对不对？你从尾巴拉起来，它又变成一个拐杖。那很好玩，这个就是说，神不要我们用我们本来没有的。你可能觉得那个没什么，只是一根拐杖。神说你有什么？摩西有，但是他不知道他有，知道吗？他拿着拐杖拿了好久，可是他不晓得这个就是神要用的。所以第一个你要发现，神说你手里有什么。有什么都好，你认为那个没什么东西也没有关系，你先跟你说，我这里有的就是这个，啊，像那个小孩子不是有五饼二鱼吗？他没什么，他就是五饼二鱼，可是他把这个拿到耶稣的面前，神就用，对不对？所以第一发现你有什么，那第二个呢？当你有了以后，你要开始什么？要苦练，要从杀鸡练到变成拉小提琴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就是要去发展神给你有的那一点点，那在。四章十一节十二节这样说，你不要轻忽。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毛病就是轻忽，我们认为说神给我这个拐杖算什么，跟人家比起来也没有比人家好看，也没有比较粗，没有比较好，对不对？我这一点点能力算什么？那保罗跟提摩太说轻忽，不要小看，就是从前神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，所以他已经有恩赐，保罗还要他什么？要殷勤，而且要专心，而且能够看出长进。有没有注意到？最简单的一点，当然我们知道说，神给你的恩赐才干，你要殷勤的去操练它，而且让它能够有长进，才干才能够慢慢的被发展出来。所有的才干都一样，口才也要练习讲话，对不对？你说音感还是要练习乐器或是声乐，都要操练，你的才干才会慢慢出来。那等你操练出来以后再什么？就要使用了，不用的话，训练出来那种，这个是第三个 D 叫 deploy， 你要发挥出来，要使用出来。啊，今天他很乖哈，他早上台风啊，打电话问钢琴老师说怎么办，今天要不要去做礼拜？台风，结果爸爸说没关系，我送你去。那早上我们敬拜的时候，他就把他所写的在这边奉献出来。那这个不是说我们才干一定要在礼拜堂敬拜的时候做出来才是才干。在社会上，在家里，当然，但是你就是要使用出来了，才算了。没有用的，你再多的才干，就是埋在地里面。你这一天、两天、五天都没有关系，拿起来就没有用。你是有，但是你要什么？要能够使用啊，能够发挥出来，才会用。那彼得前书四章这样讲：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，我们今天讲的是才干，彼此服侍，做神百好管家。所以这个才干要成为他的好管家，就是要用，要拿来服务，对不对？那你的恩赐是什么？是讲道，你就讲道；你的恩赐是帮助人的，你就按照神赐的力量来帮助人。那就是看神给你什么样的能力，什么样的才干，你就在教会、在家里、在社会上就用出来就是了。那这样的才干才是管家哈。那我们今天讲的念的故事是这个三个仆人，不是吗？这三个仆人，有一个主人，那他要出国了，所以他把他的家当、把他的财产、所有的财产呢，就交给三个仆人。那这个我们中文叫五千，这个五个他连德，一个给的两个他连德，一个给的他连德，一个他连德不是很少哦，我们不要以为那个是十五年的工资，你记得那是蛮多的，那就给他们了。那我们就讲，为什么主人给他们不同？主人有评估。这三个仆人处理理财能力呢不一样，有的比较会理财就给他多一点，有的中等的给他差不多，有的比较不是那么有能力的就给他少一点。那每个人的才干给他，对不对？圣经讲说按照每一个人的才干给他不同的托付，所以这个他连算是一个托付，可是他也早就知道跟三个仆人的才干不同，所以那个一个他连德的，他有一个他连德的才干，五个他连德有五个他连德的才干，所以每个人不同，神就这个主人就给他不同的这样的托付。那么圣经马上讲说，这个五个他连德出去做生意，拿着马上就出去做，那也真的是没有错，他也真的是有一些赚了一些钱。那个两个他连德的也跟那个五个，他没有计较说他那五个我拿两个就算什么哈，他都没有，他也去做。那也真的没有错，他就赚到两个，所以他们的赚钱的能力的确跟主人所期待的一样，五个赚五个，两个赚两个。只有那个，哇，他的环境不同，这个是故事 他想一想呢，这个不妥当呢，最近这个股票市场起伏太大哈，不保险。最保险的就是在家里挖个洞把它藏起来，至少保本呐、啊。这是台湾人的心理哦，就是要保平安呐、啊，不要冒险，放在
不要放股票市场。
这个不是本身不是不对，但是如果要办的话就有问题了。如果是钱，我们不能说钱拿起来一定是最笨的时候，倒不一定哦，哈，它是一个比喻，知道吗？是一个比喻，他就把它埋起来，就把它埋起来。好啦，那现在主人回来了，回来啦，这个拿五个 talender 的就跑回来说，主人啊，老板啊，你看他赚了五个 talender， 老板很高兴说，哎呀，你这个忠心良善哈，我把派许多数来管理，所以这个也是很好玩哦，就是说。赚了那么多，没有给他放五个月的荣誉假，然后不必工作，给他很多钱可以去，没有？他说你做得很好，不请更多给你做。这个你有没有觉得奇怪？哈，应该是放假去玩嘛，哈，说更多的责任给你。所以这个在主人不在的时候，尽忠的把他的财产包得很好的，主人给他的是多发挥财产的机会，他这个。那个能力可以更多的发挥的机会，还可以享受快乐，不是只有享受快乐，还有服侍的机会。那故事的结局就是这一个埋起来的这个来的跟老板呢，跟主人有一些对话，不是吗？他说：“我知道你很厉害啊，你钱如命的哈，你连没有投资都想要赚钱，你是这样的主人。当我把你的本亏掉，那还得了哈？”他就是觉得主人很厉害，就是要那个盈利要求的很高了哈、哦。那结果呢？主人就给他回答说：“好，如果你这样讲我的话，那你现在把我的钱埋起来，根本没有心伤。那我没有给钱的，我都要求你。现在我还给你一他连得，你居然敢这样埋起来不做，那你该死。”这讲出来很好玩哦。照理讲。五个他连得的主人期待他赚五个他连得，对不对？两个他连得的他连得，那一他连得的主人应该期待他赚一他连得，对不对？而且他买起来嘛，主人说：“难道你连把它拿去银行存款的这个动作都没有吗？”啊、这个很好玩，那表示放在银行大概没有办法赚100%，对不对？你利率再高，给你20%利率，就是赚个五分之一他连得，对不对？他说。这样我也接受，主人有点这个意思，所以这样看起来主人没有这个仆人想象那么凶，就是说虽然你有能力赚一趴连得，但是你没有，你连拿去银行都不做，你就藏起来，所以他说你是又懒又饿，我这样讲他，所以可见在这个里面呢，主人有期待，至少如果你不去做，至少人家会做的人，你去让他做，你赚一点利息也好吧，这个很好玩哦，这个就是说。主人并没有他想象的发烧，所以说他的结论是这样子，有的还要给他，因为把他这个一他连的不他连的去了哈，那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，这个是这个故事里面最后他要教导的是这样的一个奇怪的道理，有的就更多，没有的连他有的也拿过来，我有时候觉得很不公平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人就说主人呢、啊，他已经有十个 talender 了，可是主人说有的还要更多给他，没有的他所有的也要拿过来、哦、那到底耶稣想要教导我们什么？这一个故事，那第一个就是神给每一个人的才干不一样，有的多有的少，对不对？有的五，有的二，有的一，啊，所以有人说上帝不公平，上帝公不公平？你们觉得？公平还是不公平？一个给五，一个给二，一个给一，这个叫公平吗？我们小孩子站在小孩，一个给五个饼干，一个给两个饼干，一个，然后跟小孩说：“爸爸是公平的。”那个小孩说：“这个叫公平吗？”他拿五，他拿二，他拿一，你还说上帝是公平？上帝不公平 ，unfair。上帝从来没有公平过，他从来没有给每一个人一样多，你同意吗？你有没有觉得？你生下来我是女孩，他是男孩，这不公平嘛？为什么我不是男孩？对不对？每一种都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一大家生下来完全，就算双胞胎也没有完全一样，对不对？大家不公平，但是上帝是公义的。 他的观念不在乎给大家一样多，是说给多的他就要多，给少的他就要少，这是公义，知道吗？所以说 God is just but unfair， 你不要要求上帝公平，上帝公平的话所造出来的树木都要一个样子，所造的人都要一个样子，那这是不好玩，对不对？大家都是男人或大家都是女人，这是一个性别，一样高，一样聪明，一样笨，会做的事情都一样，那就叫机器人嘛。上帝给每一个人都不一样，那不一样就不公平。上帝的公平不在给一样，他是在公义。他说：多给谁，向谁多乱；多托谁，向谁多取。这个公义吧，对不对？那这个照上帝给你的人对你有期待，所以这是个人所托付的不一样，所以每个人才干不同，你也不要计较。比较高，他比较高，他比较倒霉，他比较辛苦，对不对？我们叫做能所什么？多劳嘛，对，这很公平啊，因为他是能者嘛，啊，但是不是为自己哦，是为别人，爱大家。好，所以这是路加十二章讲的嘛，多给谁，所以这有多给的，有少给的嘛。但是后面这个是公义的来源，所以神不公平，但是神是公义的，神是公义的。第二个，神的要求其实不在数目，在乎态度等等，对不对？你们知道那个两个的只算两个有没有？那个五个的算了五个，上帝没有，主人没有对那个五个的说：“你是中心，中心，中心，中心，中心，就讲五次。”那个两个说：“你是中心，中心，就讲两次。”没有，他给他们两个人的完全一模一样的称赞跟接受。所以主人要求的，神要求的是你有中心。所以中心不是做多少，是你尽的量去做。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，我在报告有写。如果不信这个五差连德的拿去做生意，结果没有赚五差连德，是亏了五差连德。主人回来的时候，说主人抱歉，我去做了，就是亏掉了。商场是有赚有赔，不是吗？没有包赚了嘛？主人会怎么处理？主人应该会跟他坐下来检讨，说你在这次经商上面有没有什么错误的决定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什么？如果发现他是尽忠。这样做可是因为市场的没有料到没有办法控制的因素，主人应该会接受吧。如果他是真的好主人的话，他应该了解给服务经商就有风险，对不对？应该要接受这个风险。那个第三个仆人，他的问题不在乎赚少或是赔钱，他的问题是他根本不动，知道吗？他就把它埋起来，所以他不要冒那个风险。那我想这个是这一个比喻很重要的地方，就是你当用才干出去服侍的时候，有可能会碰到一些风险。你不做少做少做，多做就什么多错嘛，这是那个一个差人的服务的心态嘛。我没有做就没有人可以怪我做不好嘛。多少时候神给我们才干，我们是掉到这样的想法，我们不敢呐、啊，怕做不好什么没面子，对不对？怕做不好会被人家嘲笑，怕做不好会怎么样会怎么样，所以我们就不做，就以为这样最保险。可是神说这样最糟糕，所以就算你做错了，你就还有机会改善，知道吗？失败是成功的什么妈妈嘛，对不对？那、啊、你从来不做，你连失败的机会都没有，那你更不要讲成功了，知道吗？所以神要我们的就是说，你就是去做，不管你拿的是五是二是一，不管你结果是赚是赔都没有关系。神既然给你才干，你就去发挥、发展、发现，就去把它做。那不计较结果，不要害怕成败，知道吗？就做就是了。那这个时候你忠心，好好的去做。良善就是不是为自己哈，是为了主人来做。好，最后一个我看到的教导就是说，神给我们在今生有才干，你好好的做，那么在来世。那个说主人会，那个是指来世哦，在来世我们审判的时候就发现不同。那个在地上忠心的，将来在天上神就给他更多的事情做，有没有？他的才干就可以更可以发挥，所以这个很好玩，就是今生的努力的侍奉，在来世有回报。那个回报不是没事做，是更多的交托，更多可以服侍的机会。所以我说。在今生呢是预备勇士，干上应该是这样，所以等将来就让你更多的事管理。那我们来想象一下，这个故事的主角应该是那个一差连德的啦， 那个才主讲，因为他特别跟人家不一样。那耶稣特别用这样来凸显出来，要我们学习的功课，我把它称作蓝图心理学哈。那我想象的，他为什么把它埋起来？他只有一卡连德，对不对？就挖个地洞把它包起来哈。一个可以，就是说，觉得说这个算什么？人家五个两个，对不对？那我才一个，我才一个，这个叫做轻看。刚才我不是跟你解心结吗？保罗跟提摩太说，不要轻看神给你的。我们多少时候我们在教会，在外面不愿意做，就是我们觉得说，我那个没算什么。你有没有这样想过？有没有这样想过？他说我那一点点算什么？人家那么多的都没有做的，我还能做什么？所以轻看就不会做。我觉得说那个才一差连等，其实一差连等很多咧。哦，第二个就是他误看。他以为上帝很厉害，对不对？哦，万一做错了就糟糕了，很凶悍。其实后来我们发现主人没有那么凶悍，他是一卡连德的。可是主人说，你就算拿去银放个10%、20%，我都接受。你连这个都没有做，所以我们对神的慈爱，越没有把握的人越不敢动。所谓动则得救，知道吗？比如说老师如果让小孩子觉得很严格的。父母让小孩子很严格的，小孩子往往就根本不敢动，因为他妈一动就出了问题。小孩子一开始做的不太好嘛，可是父母如果是很严厉的，小孩子如果以为这样子，那他以为就不做不错，对不对？不做就好，我不会啊，那就好了，没事啊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对上帝的慈爱有多大的信心，会影响你敢不敢去动。如果你相信上帝慈爱，就算说我如果弄了结果亏掉了，上帝也会谅解我。如果你有那样的把握，你就敢去投资，知道吗？你就敢去做，因为他做错糟糕啊，一定是处罚。这样的人就会产生那种不动。对神的信任的多少，对神的那个慈爱，你有多少的相信，会影响你要不要去做。那最后一个就是冒险的问题啦。我想这是台湾人最大的问题哈。我们不怕一万，只怕万一啦。我们怕冒险，我们不要冒险。可是我们的生命充满冒险，信耶稣就是最大的冒险。刚刚讲最大的冒险，因为没有保证，你就是大胆的来相信，然后来体会、来经验。彼得是看见风甚大就害怕哈，看见外面有很多的危险就产生害怕。那这个害怕呢，有一种特别的名词，今天跟大家叫做怕失败。那个一卡连德的仆人啊，这很让很多人呢没有办法，一生当中没有办法为神来工作，或是没有办法活得很荣耀，就是这一点，就怕失败。你看这个先生会不会成功？他就缩头缩尾的躲在桌子下面。那不管他穿的西装再漂亮，不管他能力再好，他如果一生就躲这样，他什么事都不要做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有一个秘诀的根本名词叫做阿迪迪波普。这个就是怕失败，就变成一个专有的这个运动员啊，有的怕了失败就不去比赛了，失败会没面子啊，为什么？这种害怕。那第一个就是怕弄错，你要投资错误，你要做事情做错，或是出来比赛的时候动作做错，大家都笑你，或是弹琴你出来比赛的时候一弹错，人家听懂了就笑起来了，就是怕犯错，所以就不做。那这里我给我们建议说，一生当中所能犯的最大的错，就是一直害怕你会犯错。你一直怕会犯错，就是最大的错。这样的话，你这一生就没有用了，什么都不敢做。啊，这是 Abel Harbaugh 他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哈。那说怕什么？怕失败。但是你越怕呢，就越失败。你怕到不能动，你决定失败。如果你动一下，搞不好你还会成功。就是约伯记三章第25节，他说。我所怕的怕我生，我所怕的迎我而来。怕失败的人一定是失败，因为他怕到动都不敢动，成功连机会都没有，所以害怕反而变成失败的来源。那到底我们面对一个不确定的将来会不会害怕？没有人不害怕，什么都不怕的不是勇敢，什么都不怕的是傻瓜，这样知道吗？怕到不敢动的，那个就是不聪明了。怕，但是因为对神的慈爱有信心，对神给我一点点的财产有信心的人，他就勇敢的说：“神，你给我这么多，我就做这么多，我就开始出来做。” 这样的人就会成功。就是 Nelson Mandela 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我学到了勇气不是没有害怕，而是克服害怕。你怎么来克服那个害怕呢？就是对神的慈爱有信心，给你那一点点才干有信心，这样子你就可以发挥出来，可以服侍。这世上的东西常常就越用越少，少越用越多。只有我们今天讲的这个，有的还要给他叫他有余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。这个跳得很好看的芭蕾舞，是他有一点点舞蹈的恩赐，可是他一直跳一直跳就越来越好，对不对？所以才干是少数的东西，就是越用越多，然后越用越少。就是你不管神给你是一卡连德两卡连德，只要你敢用肯用，神就让你增加越来越多。那我觉得信心也是一样，你对神有一点点的信心，像那个芥菜种，你敢就用这一点信心来相信神，你就发现你的信心很大，信心也是越用越多。爱心我想也是一样，你对人的爱心开始不太敢给一点点，就发现神没有让我吃亏啊，神还是补给我，你以后就越来越敢帮助别人。那这是爱心也是一样，忠心我想也是一样，神交代给你的你忠心的去完成，那神就祝福给你，以后就越忠心的把自己摆上。那当然今天我们讲最重要的就是才干，神给你才干是什么，你仔细想想，你敢你肯为神把这个才干拿出来使用吗？上帝问摩西说你手里有什么，他说一个杖一个拐杖，那上帝说没关系，你就拿那根拐杖，我就要使用了，我们就找祷告。感谢上帝，你说每一个人有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才干，有一些我们用了，有一些也许我们有害怕，也许我们有一些保留，我们就像那一个一擦连德的仆人把它埋在地里。求神帮助我们对你的慈爱有足够的信心，对你所交托的有足够的忠心，那我们敢一点点的一擦连德拿出来，看哪里有需要我们服侍的，我们愿意把它摆上，好让我们成为你赐给我们才干的好管家，好让我们将来在面临你的时候可以接受你的称赞，说我们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，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那么又把更多的事交托给我们。求主给我们这样的恩典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